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在2000年前他为我们降生，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苦，他所受的死，都是为了将我们从罪恶黑暗当中能够来救赎出来。每一次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无论显诗，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借着圣餐能够来纪念主，其实都让我们很清楚的能够来看到我们的罪跟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怎样从一个死亡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有新生命并且一个永生的一个状态当中。今天早晨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谁是死刑犯。讲到死刑犯这三个字，有时候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时代在谈死刑犯，对于很多国家的华丽来说其实已经是过时了，已经不需要再谈了。在全世界195个国家当中，基本上已经有145个国家已经不再执行死刑了。而且在所谓的50个国家里面呢，其实也大多数只有少部分才有在执行死刑。而且关于死刑是公义或是不公义的事情，或是出于人道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在过去几十年其实已经被过多的谈论了。但为什么来到受难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谈这个问题呢？其实如果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清楚的看到其实我们都是该死的，我们是死刑犯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的受死跟他给我们的怜悯，也没有办法清楚地看到上帝的爱跟上帝的这个公义。这里有两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不懂你是否同意。当人犯罪之后呢，应当受到公义的审判，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这个对第一点是非常认同的。那当人受审判的时候呢，是否应当得到应有的怜悯呢？比如我们看到这个人犯罪因为他的背景是这样的因为他还小因为他不是故意的，所以我们总是用从人道的角度说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应该给人应当的怜悯。但我们知道有一些人说不，他犯罪他做的这个事情他受到公义的审判，其实他是罪有应得的。但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历史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大赦天下，其实每一次大赦天下往往发生在新的国王登基，或是国家的最高领袖就任的时候，或是在战争结束，或是在国家的一些重大的庆典上面呢，就会颁布一些的赦令，在一些程度上免除犯人的这些刑罚。但免除这些犯人的刑罚常常也不会临到所谓的这些的死刑犯，如果有的话也不会完全的去赦免他们，说你们自由了，你们可以出去了。可能在本质上他基本上会降低他一定的刑罚。但大赦天下他在本质是什么呢？他的本质其实是以怜悯取代公义，以赦免取代审判。所以大赦天下的利就是他彰显了怜悯，他给人机会，他减少了一些的仇恨。但是他的弊呢，我们知道他让公义受到亏损，他助长罪恶的助长更多的罪恶，他也可能造成滥用的权力。因为一些国家的领袖他为了要达到他政治的目的，他就能够做了这些特赦。那其实我们亲切的看到，我们还是要问死刑犯这个问题，死刑犯能够被赦免吗？其实从人内心的角度，人渴望恩典，人渴望在审判的时候能够轻一点，甚至被审判已经成立的时候希望还能够得到赦免，甚至能够因为有好的行为能够来减轻他的判决。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当人坚持公义的时候，希望坏人得到应有的审判。所以在人的制度里面呢，大赦常常让公义受损，但我们想到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恩典跟公义 其实是同时成全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的赦免从来不是没有代价的，而是耶稣他替罪人付上了全部的代价，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因为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付出的他的生命，这个就是他的代价。那么今天早晨我们确实要继续的能够来思考，耶稣他是怎样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一起来诵读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十五节。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每逢这节期，刑府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刑府照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人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又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许愿，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在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经文的内容，就是讲到清晨的时候呢，祭司长他就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的面前，能够要求比拉多能够来审问，并且来施行审判。但接下去呢，耶稣他就面对了祭司长还有许多的控告，还有比拉多的这些审问。但耶稣呢，基本上他没有辩解，只有当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的时候，耶稣说你说的是。那么比拉多审判完了之后，他发现其实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想要释放耶稣。但我们看到祭司他就挑唆众人给群众压力，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确实是如此，众人的声音得胜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一场很奇怪的判决，就是这个罪犯巴拉巴他得到释放我们讲说一个死刑犯竟然得到释放，这是一个超级的恩典。那无罪的耶稣竟然比拉多都审判不出他有任何的罪，要把他给释放了，但是又不可以，又在众人的压力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想想，哇，超级的不公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想了，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死刑犯呢？所以在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是，我是一个死刑犯吗？在第七节，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所以如果从这节的经文来看，其实巴拉巴他的罪其实是应该被判死刑的，因为他是一个作乱者，而按照罗马的法律，他应该是被钉十字架的，这是没有人能够反对的。所以正常的逻辑就是犯罪审判死刑，这是一个公义的逻辑。那么巴拉巴他就是死刑犯，对不对？巴拉巴是刑犯，但我不是啊。你讲圣经的故事，巴拉巴他作乱杀人，他是死刑犯，但我又没有作乱杀人，我不是死刑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我有什么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你有什么关系？其实人会说他是罪犯，我不是。那些十恶不赦的人是罪犯，我不是。但圣经却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作为基督徒，我们非常 了解这一节经文。所谓的世人，就是讲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你跟我，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当我们知道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我是罪人。在我们当在座的可能有一些的朋友，你还没有真正的信主，你也很难理解说我是一个罪人，甚至很难理解说我是一个死刑犯。但在这里我有有三个三句话让大家能够来想想，我们是不是是真的罪人。我们就用这三句话能够来思考一下。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啊，想过任何污秽的事情，甚至我们讲说你所想的你敢让别人知道吗？你所想的这些事情你能够说出来让身边的人能够来听呢？如果我们所想的事情是肮脏污秽的，其实我们不敢让别人知道。第二呢，我们有没有说过一句粗话啊，骂人的话啊，或是讲非常邪恶的话呢？那么第三，我从来没有做错一件事情。在座的你敢说我从来没有做一件错的事情吗？比拉多找不到耶稣有任何的罪，耶稣也说你们众人谁能够指出我的罪来。所以在这里我们问的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的事情呢？如果我们能够达到这三个呢，都没有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当然从世人的角度，他们觉得哇，这个标准太高了，哇，这个标准太高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想想，你相不相信你心里的要求就是这么高？你现在对罪的定义其实就是这么高。如果有一点点的肮脏的想法，说过粗话，做过错的事情，你觉得这就是不完美，这个就是罪。但为什么我们常常不认为这个是罪呢？因为我们常常把这个完美放在谁的身上？把这个完美放在别人的身上。哦，你这么想，你这么说，你这么做，但是从来我们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做法放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愿意把这样的想法做法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其实我们都是有罪的。当然圣经很清又更清楚的告诉我们，其实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死刑的判决，这不是一个口头的一个警告。所以如果众人都犯了罪，你我都有罪，那么等待我们的就是死刑的判决。其实死在圣经里面它告诉我们，死是一种前世。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跟第十四章它这样告诉我们，这就如罪是一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意象。什么叫做死？是一种的权势，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死亡所控制的。当我们被死亡所控制的时候，等于说其实我们面对的结果就是死。但是死的为什么会死，其实这个就是因为罪。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 死亡的前世之下，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死亡。虽然我们不是死刑犯巴拉巴，但我们却是一个死刑犯。这是人很难接受的一个解释的。确实我没有犯那么大的罪，但是为什么你定我是死刑犯？这也是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死刑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关键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想想，不是的，我没有犯像巴拉巴的那样的罪啊，不是我是一个好人，我没有那么坏的，是吗？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也没有罪，不是你有没有像妈爸，不是你是好人还是你有没有那么坏， 这个就是我们要想想我们有没有罪。如果我们有罪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罪得不到赦免的时候，罪的结局其实就是死亡。其实从医学的角度，人无论多么健康、多么聪明、多么富有，有一天都会死。但医学只告诉我们人会死，却没有告诉人为什么会死。但唯有圣经的启示清楚地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结论很直接很简单，我不是可能会死的人，我是已经被判死刑的人。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有这样的看见。如果我们从医学的角度只是看，哦，我是一个会死的人，有一天可能发生某一些情况或老死，我是会死。但是如果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是一个被判死刑的人，那个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对于巴拿巴来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等待被执行死刑的人，对他来说是完全没有盼望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信念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一个死刑犯，我们等候我们的是什么？是被执行死刑，我们是完全没有盼望的。而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知道，为什么当我们说我们是死刑犯的时候，巴拿巴是我们代表的时候，我们接下去当耶稣的救赎来到的时候，耶稣的替代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恩典。所以巴拿巴的故事，它的重要性，它在告诉我们，因为他不是唯一的死刑犯，他是你和我的代表。当然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巴拿巴他最后他是得到释放，对不对？所以我们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是死刑犯，我有机会被释放吗？在第十五节，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对于巴拉巴来说，确实就是如此。等候他的就是有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但令巴拉巴惊讶的是什么？一个完全绝望的，一个等候被钉十字架的巴拉巴，他突然之间，哦，一件事情发生了，我是个死刑犯，我竟然被释放了，而且无罪的耶稣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是否从巴拿巴的角度我们去看，是的，他就是一个绝望没有盼望的人，突然之间被到释放，为什么呢？其实经文告诉我们，第六节说，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这个节期其实讲到的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犹太人纪念神在埃及越过他们，就是当第十灾的时候，我们知道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天使来杀的时候，看到门楣上有血，他们就越过去了。因为羔羊的血其实就是代替他们生病，代替他们。所以每逢这节期，就众人要求释放一个囚犯，为什么呢？其实他是按照逾越节得释放的意义相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从犹太人的角度，因为这是逾越节。但是从政府的角度呢，他们说是一个安抚的，一个要彰显恩典的一个机会，要维持统治。虽然你们犹太人在罗马的统治之下，但是我还是按照你们犹太人的节期，按照你们犹太人的习惯，让你们其中有一个囚犯能够来得到释放。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其实他罗马政府也用了一点人的思想、人的心理，能够想更好的能够来统治犹太人。但是正常情况下可以这样吗？不可以。正常情况下四个释放的不是死刑犯，释放的是一个比较犯罪轻的人。但实际上发生的是释放一个最不该被释放的巴拉巴，钉死了一个最不该被钉死的耶稣。接下去我们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是释放一个犯罪比较轻的？应该把耶稣放了嘛？ 为什么把死刑放给犯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因为祭司长的挑唆。在第十节，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拿巴给他们。祭司长为什么要挑唆呢？其实有四个原因我们可以想到的。因为耶稣的出现让他们的整个权力受到的威胁，因为耶稣在讲到耶稣的医治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百姓能够来跟随耶稣，甚至超过了所有的犹太的宗教领袖。所以耶稣的出现使他们的属灵的权威跟社会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就产生了杀意，他们想要把耶稣给杀死。第二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利益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常常在圣殿里面他们做买卖，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又用很多的立法的要求能够来要求这些犹太人，以致犹太人能够紧紧的能够来跟随他们。但是因为耶稣的出现，耶稣的洁净圣殿，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耶稣所做的一切使他们的宗教利益，使他们的这些利益都已经降低了。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单纯的信仰的问题而已，其实是整个犹太人的利益，这些宗教领袖的利益已经受到亏损了，所以他们想要办法要除掉耶稣。第三个呢，其实是神学上的敌对，因为耶稣他自称与神同等，耶稣他自称是神的儿子，耶稣自称他有赦罪的权柄，他甚至自称自己就是基督。但是在犹太人他们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怎么可能有一个人自称自己是神，是神的儿子跟有赦罪的权柄呢？所以他们认为耶稣已经亵渎了神的，所以他们也拒绝接受耶稣这个真实的身份。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拒绝的原因其实跟前面两个也有关系，一个是权力跟他们的利益。当然祭司长为什么挑唆呢？他们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出于政治的考量，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已经跟随耶稣了，如果这样多人能够来跟随耶稣的话呢，他们说什么罗马人要来要来继续的能够来攻打犹太人，因为他们担心耶稣什么，他们耶稣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可能就产生了运动，就造成了更多的叛乱，而更多的叛乱自然而然的就会遭到罗马政府的镇压，所以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宁愿牺牲耶稣。所以大祭司讲了一句话，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大祭司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其实是要让耶稣死掉之后整个事情能够平息下来，政府也没有理由能够继续的能够过多的来控制整个犹太的民族，因为他们不要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祭司长的挑唆有这四个原因，而祭司长的这个挑唆其实他们最后呢他们就是挑唆群众，他们说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释放有罪的巴拿巴，杀死无罪的耶稣。而群众为什么会盲从呢？刚才我们讲如果祭司长他们想要挑唆把耶稣钉死有那四个原因，那么百姓也被挑唆为什么也跟着呢？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些百姓他们盲从权威，他们属灵的无知，他们想要自保的这个心理，他们有从众的这个压力，而自然而然的当这些祭司长宗教领袖喊着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这些百姓他们自然而然的就跟从了。所以从这里来看，无论从祭司长还是犹太的百姓来说，人做了最不公义的事情，但是神却成就了最公义的救恩。众人选择释放巴拉巴而把耶稣 钉死在十字架上。众人的选择，这个替代，它其实是不公义的。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耶稣的替代呢？耶稣自己的替代是耶稣主动的承担罪人的刑罚，其实这是恩典，这也是公义。所以在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他是无罪的啊，代替有罪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彼得前书他也这样说，义的代替不义的，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当我们看到巴拉巴被释放，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要更清楚的不是要看到公义不公义的问题，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耶稣他主动的替代我们而死。所以斯布珍他曾经这样说，我本该站在被定罪的位置，但基督站在我的位置之上。我不懂，我们真的明白这句话吗？你真的能够体会到自己就是那个死刑犯吗？自己就是应该该死的吗？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的，谁来替代我？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所以除了耶稣能够替代我们。那斯布珍他对耶稣的替代，他有一个这样深的一个体会，耶稣替代我的位置。那么耶稣的替代为什么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呢？因为公义的要求是罪必得到惩罚，既然罪的公价乃是死，神就不能够说不用惩罚，对不对？所以耶稣是无罪的，才能够替有罪的人死。耶稣是主动的替代，所以这才能够成就真正的代赎。为什么耶稣的替代另外一个角度是施行恩典呢？他一个是满足了公义，另外一个他施行了恩典。耶稣替代罪人而死，所以罪人就不用受到死亡的惩罚。罪人是谁？罪人就是你跟我。所以我们常常会讲的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比较少讲耶稣替我们的罪死。我们常常会讲我们信耶稣我们得永生，这是什么？这是恩典。所以耶稣的替代其实它是一件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它不仅满足了公义，他也施行了恩典。因为神他没有放过罪，也没有放弃罪人。神没有放过罪是什么？就是一定要公义，对不对？所以公义一定要满足，对，公义要满足，罪人一定要死，对不对？但巴拉巴没有死，谁死？耶稣死，对。所以神审判了罪，也拯救了罪人，因为耶稣替代巴拉巴而死，耶稣替代我们而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巴拉巴被释放是一个历史的事件，是过去的事情，但耶稣的替代却是神的救赎，要救赎你跟我。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十字架，神赦免你他就是不公义的。如果只有十字架，神审判你没有恩典。大家可以明白这两句话对吧？没有十字架，神赦免你不公义，对不对？因为罪得不到满足。如果只有十字架，神审判你没有恩典，上帝没有给我机会上帝没有救我，对不对？完全的公义。当然我们讲说如果我们犯罪应该被审判，但是我们讲恩典在哪里呢？但在十字架上神是公义的，其实也是施恩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得了一个奇妙的恩典。我们本是被判死刑的人，是该死的，却被耶稣替代了，所以我们活了。所以在这一整篇的信息里面，我们可以用这个图，我们能够来思想我们的整个救恩跟耶稣的代赎。 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应该死的，但无罪的耶稣却替我死，他满足了公义，他满足了公义，罪被审判，他也恩典得到施行，我被赦免。接下去当然就是我得到新的生命，我们活了，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接下去啊，我们明白了耶稣的代赎，我们明白了十字架上的意义。那么第三件事情，我要如何去回应呢？当然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啊，圣经只是记载巴拿巴被释放了，然后在其他的圣经里，其他的圣经无论是啊这些啊其他的福音书啊，或是这些啊书信呢，都没有记载到巴拿巴。其实从历史这些文献里面呢，教会的文献里面呢，也基本上找不到啊巴拿巴。如果有的话，很多都是推测的，其实很多都不真实的。那么我们就问了，巴拿巴得到释放，为什么没有记载巴拿巴的反应呢？为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没有记载巴拿巴的回应？因为重点不是巴拿巴的回应，因为这段经文重点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他的替代。还有第二个呢，因为上帝要问你，若你是巴拿巴，你会如何去回应呢？如果你是巴拿巴，你会去回应，你会怎么去回应呢？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些的推测啊，这个推测我们知道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其实是我们可以啊去思考的。而且这几个的推测其实都是很多人啊真实的生命的表现，因为我们是那个巴拿巴。第一啊，我们没有回应啊，我运气不错了哦，我竟然是死刑犯啊，哎呦，我竟然被释放了，真是没有感觉。他得到好处，但是他不认识恩典，所以可能巴拿巴他被释放之后，他继续过着啊叛乱的生活，他继续去杀人。有没有基督徒是这样的？领受了恩典，然后呢，继续过着自己原来旧有的生活，得到了好处，却不认识恩典。当然，第二种情况是巴拿巴他很惊讶，哇，竟然选择释放我！我是一个死刑犯的，竟然选择释放我！而且耶稣他没有罪了，而且耶稣名声很大嘞，怎么可能？他很吃惊，但他吃惊完了之后，啊，我还是过我的生活了。耶稣是耶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没有选择悔改，虽然他有吃惊。第三是理性的知道，哦，是啦，我是该死的，但耶稣替我死啊，我知道啊，耶稣的好了，对不对？但我不信耶稣，他没有顺服。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从我们是基督徒的角度，我们来看。我们也知道耶稣他为我们死，耶稣也很好，但是我们真正的顺服吗？我们可以很懂圣经，我们可以很懂神学，我们可以很懂耶稣的替代，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十字架并不等于我们完全顺服耶稣，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第四个回应啊，巴拿巴可能觉得很扎心哦，他深深的被感动哦，并产生罪疚感哦，如果我没有的话呢，耶稣可能就不会死，对不对？他看到自己的罪，他也看到了耶稣的恩典，他想要悔改，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还是没有啊过新的生活。当然我们知道他可能确实看到自己的罪，也看到耶稣的无辜。第五种其实是最好的，如果真正的巴拿巴是这样的，是他完全明白耶稣的代赎，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悔改，他信靠耶稣，他就不会回去过他过去叛乱跟那个杀人的这个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五种的回应可能是我们的回应，可能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能也是那样的回应。圣经确实没有告诉我们巴拿巴的回应，因为你的回应其实就是巴拉巴的
回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替我们死，巴拉巴得到释放，你我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吗？但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为什么今天一直要讲耶稣的替代呢？其实我们只有真正的明白耶稣的替代，只有真正的明白我们是死刑犯，我们的绝望，我们的污秽，当我们得到恩典，那个重生的新生命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做出正确的回应。如果不明白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真正的回应。但当时候有人明白吗？当时候其实没有人明白，因为耶稣的替代对于当时候的人来说是一个隐藏的启示，因为十字架的刑罚对于当时候的罗马人来说，罗马政府来说，以色列人来说，犹太人来说，十字架就是给死刑犯的，是非常残酷的，是罪恶，是羞辱，是刑罚。但十字架的内在呢，从神的角度来说，其实它是救赎，它是救恩，它是荣耀，它是永生。但当时候的人没有人明白，比拉多不明白，祭司长百姓不明白，耶稣的门徒不明白，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门徒不明白，他们更多的就是嘲笑跟羞辱。当然当中有一些人会惋惜，哦，犹太人的拉比耶稣死了。但有一些人可能会讲，很不公义啊，为什么耶稣没有犯什么罪，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人真正的明白耶稣的代赎？没有。但有一个人有一点点。那个人是谁？那一个人是十字架上的强盗。跟耶稣同时被钉十字架的有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强盗他稍微明白的耶稣的代赎，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因为这个强盗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死刑犯，他是该死的，所以当其中的另一个死刑犯在那里讥诮耶稣，啊，你是基督，你可以救我们跟救自己吗？对吗？但是这一个强盗，这个明白耶稣代赎的强盗，他就指责这个另外那个强盗说，我们所当受的啊，这个刑罚都是我们犯罪我们所当得的。但耶稣他不是，是吗？他知道耶稣他没有罪，但是这个强盗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什么呢？他知道耶稣有自己的国度，他知道耶稣他不是一个失败者，所以他就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或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强盗他抓住了替代的核心，他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该死的人，而且他知道耶稣是不该死的，却替我们死，所以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耶稣的手中，这个既是替代的核心。当然我们说这个强盗他完全明白十字架吗？他其实没有完全明白十字架，他没有完全的明白代赎，但是他却做出了正确的回应，回应十字架，回应了耶稣。他没有完整的神学，他有真实的信心。他没有时间改变行为，因为他被在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嘛，他不可能再下来说我要去改变我的好行为，但是他却把自己交给了耶稣。所以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一个拒绝，一个相信，他们同样的看到一个耶稣，但是他们却有不同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问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当你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你完全明白耶稣的替代吗？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明白耶稣的替代，但是我们却选择相信耶稣。为什么？至少我们明白我们有罪，至少我们明白耶稣为着我们罪而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明白，而是因为我们做出正确的回应，我要来跟随耶稣， 而跟随耶稣，我们以后我们就越来越明白耶稣他的代赎。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当中可能还有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十字架不是给你一个选择，那个选择不是给你说我信耶稣成不成功，我信耶稣健不健康，我信不信耶稣我也没有一切都顺利。十字架要给你的选择是耶稣的替代或是死亡的审判。当你选择耶稣的救命的这个替代的时候，你就得救。当你选择不要相信的时候，其实你面对的就是死亡的审判。其实这个是恩典跟公义的选择。所以我们在座的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你是死刑犯，请容许我这么说，也请我容许我这么说，你完全没有盼望。但是现在你有机会可以选择，你选择相信耶稣，你就选择了上帝给你的恩典。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既然你已经选择了十字架，选择了替代，选择了恩典，我们就要感恩，为主而活，活出荣耀神的新生命。我在一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在想来想去，我要引用谁的呢？我想到了约翰牛顿，但是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我用保罗就好了。保罗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他明白耶稣的替代之后，他其实整个生命完全的改变，他一生他为主而活。他说，我向罪而死，救我是必须死的。是的，保罗他在还没有真正的归主的时候，他在犹太教里面是非常热心的，但是他的热心其实是错误的，其实是违背上帝的，实在是凶恶的，实在是残忍的，对吗？但是当他归主之后，他完全的明白，这是他为自己而活，这是他的罪，所以他说，我的这个救我其实必须死。所以他保罗的救我怎么死呢？保罗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为什么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的内心其实还是倾向于罪的。所以保罗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说，看万事为粪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其实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同样会爱这个世界，受到这个世界的各样的美好的东西的欲望的影响。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追求这些好的东西，但保罗在福音跟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比较。从福音的角度，从上帝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粪土，其实如果损害我侍奉上帝，其实都是不好的。保罗他不让自己的欲望去掌控自己，这个就是保罗他明白耶稣的救赎之后，他开始一个完全新的生命。首先就是让自己不要活在罪中，这个救我其实就是必须死的。再来，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生，他为主而活的时候，他是向主而活。他说什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叫做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话其实我们讲起来还是很抽象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一生要为主而活。保罗他的一生如何为主而活呢？其实我们看到保罗他心系福音，我们很熟悉，对不对？他如何在耶路撒冷布道，他如何三次的旅行布道，他如何的能够来传道，能够来牧养，他如何的能够来接纳 那些软弱的。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是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其实保罗他也愿意什么，他说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同胞的缘故，甚至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他都是愿意的。其实保罗他这一生是完全为着主而活，那为福音受苦，鞭打坐牢，那他本来有很高的地位身份荣耀，但这些他全部给放弃了。其实我们也看到保罗他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如何看待提摩太，他说这是我属灵的儿子，提多我属灵的儿子，以巴弗其实都是有很好的关系。这个就是他保罗他明白了替代之后，他整个生命完全的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真正的明白替代呢？我们可以再次的来思考这四个方面，你是否只接受主为你死？你是否只接受罪得赦免，却没有真正的进入你为主而活的生命当中，更没有脱去最终的生活？有时候我在思考，当我灵性面对软弱的时候，当我在很低潮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明白，明白己替我死，我的罪得赦免，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为主而活，因为我们被自己的欲望所捆绑，我们被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所驱使，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活出像保罗那样一个新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我们来省察自己，在这个受难节的机会，我们更加清楚的耶稣代赎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了吗？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是从理性明白，还是我们再一次的能够回想我们是多么的绝望、无助、黑暗，甚至我们说我们就是死刑犯的时候，且蒙耶稣救赎的时候，主啊，我们是否真的愿意脱离罪的生活，也愿意在这一生当中能够效法保罗，效法这些先圣先贤，能够活出荣耀上帝的生命吗？我们用一点的时间能够省察我们自己的心。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我们只不过会对人说我们是不完美，但是我们是一个不错的人，我们也不会说我们是一个没有指望没有未来的人，但是当圣灵真正的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确实发现我们的罪其实是得罪上帝的，而我们的结局其实就是死亡还有地狱的审判。但我们又真正的明白耶稣的救赎的时候，就是耶稣代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耶稣的这个代赎，他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上帝对罪施行的审判，而耶稣基督的恩典又临到了我们罪人的身上。我们过去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渐渐明白耶稣救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确实为了在座的可能还有慕道的这些朋友，可能已经在教会有一段时间了，我们恳求上帝你自己感动他们的心， 让他们不单单知道教会是一个不错的地方，基督徒是一个不错的好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为他们复活了，使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使他们有复活跟永生的盼望。主啊，愿你亲自的能够来感动这些非信徒朋友，我们也恳求上帝你自己的灵也再一次的能够来感动我们的心。是的，我们可能信主多年了，我们有时候我们确实把耶稣基督的代赎给忘记了，但每一次我们来到受难节，我们纪念主你自己受苦受难受苦的时候，主啊，愿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领受了何等大的恩典。愿你继续的能够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切实愿意向罪死，让我们像耶稣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现在活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主而活，为福音而活，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主啊，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